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你再次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布道与宣教课题这一系列的第28讲，张老师专就宣教课题探讨第8课，将要谈的是差派宣教士的条件。朋友，彼得和一群伟大的圣徒，他们虽然是受逼迫分散了各地，可是他们随走随传，把基督的福音传开了。在那个时代，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见证人。今天当人们谈到一些早期无名的传道者，他们是最崇高的，是最可敬的。虽然他们名不见经传，但是在主的眼中，他们才是佼佼者。亲爱的朋友，主他不希望我们的生命如同一件未成品，只能反映出他一点点的救赎工作。主耶稣他要见到的是完全蒙救赎的人，因为他的名称为救赎主。他把我们从最终释放出来，带给我们真正的自由，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感谢主，我们能有这样的机会学习布道与宣教的课程。亲爱的朋友，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
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我是张明牧师，欢迎大家收听空中神学院里面的我们这一科是布道与宣教学，布道与宣教。今天我们讲的是28课差派宣教士的条件，差派宣教士的条件。上次我们讲了宣教士的条件，就是怎么样才可以做一个宣教士。那么今天我们讲的就是差派宣教士的条件，就是这个教会要有什么条件才可以差派宣教士到外面去呢？今天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来我觉得回到圣经来看是最好的了圣经已经把一切我们应该知道的事情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再看看保罗我上一次说保罗是有历史以来很可能是最优秀的一个宣教士。我们看看是谁支持保罗这个宣教士的呢？谁哪一个教会把保罗这个宣教士派出去的呢？假如你们熟悉圣经呢，可能你们会以为就是安提阿的教会其实呢，除了安提阿的教会呢，还有两个教会是差派保罗出去的，是支持保罗到外面去宣教的。我们今天要看看这三家教会到底这三家教会本身是怎么样的教会，有什么条件才可以叫他们有这个资格差保罗这个宣教士到外面去。那么这三家教会的第一家就是刚才所提到的安提阿的教会我们先看看安提阿的教会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一到第三节，因为我不能在这里假设所有的弟兄姐妹都知道 安提阿的教会是差派他们出去的啊，就是第十三章第一到第三节那里记载呢，就是安提阿的教会把保罗还有巴拿巴差到外面去传道。第一节这样说，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这个扫罗就是保罗，大家知道啊。扫罗呢是希伯来文，就是犹太人讲的语言希伯来文。那保罗呢就是希腊文。你看保罗因为他后来去传福音呢主要是讲希腊文的，所以他的名字也改了变成保罗。你看你从这点看呢，你就看出保罗是一个很知道去在什么人当中做什么人的那么一种人啊。好了，第二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你看这里呢就看见了保罗呢是安提阿的教会差派出去的。那么这家教会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条件可以差派保罗出去呢？我们详细的看一看了。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那里，十一章二十四节。我们知道，假如你从十九节那里读呢，你就发现，因为史提凡的死，在耶路撒冷的门徒的基督徒就受迫害，他们就散到其他的地方，到了安提阿的地方，他们就向外邦人传讲福音，后来在那里就成了教会。那么巴拿巴本来是在耶路撒冷的一个门徒啊，就他们把巴拿巴派到安提阿去看看。那么二十四节呢就这样讲，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就说巴拿巴去到这个安提阿呢，对他们劝勉啊，再继续的在那里传福音呢，有许多人归服了主。就说这个安提阿的教会是个有很好的增长的一个教会。我们再看这个二十一节呢，他说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换句话讲一些门徒散到安提阿在那里传福音，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那么耶路撒冷听见了，就派了巴拿巴去，巴拿巴去了之后呢于是又有许多人归附了主，就是二十四节的记载。就说这个安提阿的教会啊，是一个有很好的增长的一个教会，不断增长的教会。那么这是一个条件，差派宣教士的条件。后来他们呢就把保罗差到外面去传福音了。这个非常的重要。为什么重要呢？假如一个教会人数不增长的，老是呢几十个人、两二十、三十个人呢，根本人数很少的，你人数太少呢，连自己本地的需要你都顾不了，你怎么样差宣教士到外面去呢？而且这个教会不断的增长的时候，你发现呢，就算我差了一些人到外面去宣教啊，也不影响的，我们这边还是继续的增长的。那么这样子呢，就造成一个很好的条件，这个教会呢可以差派宣教士到外面去，所以一个教会。假如真是要派宣教士到外面去，他本身必须是一个有增长的很好的一个教会，有相当人数的教会。那么到底有多少人才可以算是人多呢？这个我在这里不提，因为圣经也没有提，我们就不要提了。是各地不同的，但是你会有这种感觉，你会有这种圣灵的带领的。好了，我们再看看啊，二十六节啊，因为这个巴拿巴到了安提阿去啊，二十五节。他又到大树去，这个他就是巴拿巴找扫罗，找着呢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巴拿巴这个人呢，他很会提拔其他的领袖。他一个人到了安提阿，他是那边的变成那边的大领袖，但是呢他就到大树那里去找扫罗。大树是扫罗，就是保罗本来的家乡。 啊，因为这个扫罗信了耶稣之后呢，太热心了，很多基督徒都不信任他，因为这个扫罗以前是迫害他们的，把他送回这个家乡那里去。但是这个巴拿巴呢，他就很怀念扫罗这个人，他说这个人很有恩赐啊，这个人很热心呐、不要把他埋没这个人才呀、啊，他就老远跑到大树那里去，把这个扫罗找回来，带到安提阿去，啊，他们两个人呢，足有一年的功夫啊，教训了许多人。因为扫罗他以前他是个法利赛人，他的学问很高，他的旧约的圣经很熟很通，所以扫罗在这里做领袖呢，教会呢就兴旺了，教会开始有影响力，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今天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本来都是说门徒，但是从安提阿这个教会开始呢，门徒就称为基督徒了，就是因为这些门徒啊，影响力太大了，个个都像基督，好像小基督。基督徒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小基督，各个基督徒看起来好像小基督那样子的，所以外面的人就给他们起了一个别名，说基督徒啊，其实是取笑他们的，但是可见他们的影响力是多么大。我们从这里看到啊，一个教会怎么样才有资格去宣教呢？去差人去宣教呢，就是有很好的很扎实的教导啊，有扫罗巴拿巴两个教师啊在那里教导。为什么这点很重要呢？因为假如自己的教会没有很好的教导，弟兄姐妹都是很软弱的，弟兄姐妹对真理根本的认识就是模模糊糊的，那么这种教会呢，根本自己的实力还不够，自己还没有成熟，怎么样去差人去到外面去宣教呢？宣教其实是一个成熟教会的表现啊，你自己应该在真理上扎根扎得很稳，扎得很深，然后呢数目在量方面呢，这个数目也不断的增长，这样子呢这个教会就有这个能力差遣宣教士到外面去宣教啊，所以必须要有很好的教导。还有27-30节，当那时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阿亚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是到哥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你看另外一件事呢，就是安提阿的教会呢很乐意奉献，对这个对外的事工啊，因为他们听见有一个先知这样说啊，他们就把钱送到耶路撒冷啊，供养那边的比较贫穷的弟兄姐妹。因为耶路撒冷那边呢，它虽然是犹太人以色列的首都啊，但是它是个宗教的中心，并不是一个商业的中心，那边的就业的机会也是比较低的。你看安提阿的教会呢，对这些对外的事工啊很乐意奉献，当然这个还不是宣教的奉献啊，这是只是支持另外一个地区的基督徒那种奉献啊，但是表明他们有一个很乐意对外关心教会以外的事工那种心。假如一个教会是很内向的，只是关心自己教会内部的事的，那很难做什么对外的事工，也很难去宣教啊。所以呢，你看到这一点呢，安提阿的教会那么关心外面的教会，其他的教会的境况的需要，所以呢，他们就乐意捐钱。但以后他们捐钱送保罗巴拿巴出去宣教，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还有我们看第13章1-2节，刚才读过的，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这里数了五个人，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第三个人古利奈人六球，第4个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第5个就是保罗。那么这里提到五个领导人，就是很好的属灵的领袖。那么他们这几个人呢是领袖，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呢，圣灵就说为我分派巴拿巴和保罗去。你看这几个五个人呢都是很团结的，很强，很有意向的领袖，圣经提他们的名字就是说 他们的名字当时很多人都是知道的啊。所以一个教会呢要去宣教呢，必须本身有一些强而有意向的领袖。你没有好的领袖呢，没有人把这个意向提出来，也很难去宣教啊。我们不要以为他们在这里祷告进食啊，是忽然间圣灵就说没有任何的预备派巴拿巴和保罗出去。其实呢，圣经记载的很简单，其实意向是需要慢慢分享的。我相信保罗与巴拿巴两个，他们老早已经有这个意向到外面去传福音了。因为保罗主耶稣呼召他的时候，我们后来看看呢，我们就知道已经把这个使命这个意向给他了。他们一定是不断在教会里面分享他们的意向，然后呢他们经过禁食祷告，领袖们才确定了，就是认同了这个意向，说好了你们去吧，这样子我们差你们出去。好，这是安提阿的教会。我们再看第二家的教会，也是支持保罗的一家教会，就是腓立比的教会。怎么知道腓立比的教会支持保罗呢？我们看腓立比书第四章，腓立比书四章十五十六两节，腓立比人呢，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你看腓立比的教会呢，后来就成为另外一家支持保罗的教会。本来是这个安提阿的教会，但是后来呢当这个福音传到欧洲，在腓立比建立的教会之后呢，就轮到腓立比的教会就负起这个责任，再把保罗拆出去给他钱拆他出去啊。我们也可以看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三到第五节，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啊。我们看中文圣经呢，我们就以为啊，第五节说从头一天，你们就是信了主的头一天到如今，你们这一群人呢是同心合意的心，就是传福音啊。其实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跟腓立比后来就是第四章那里是一致的，就是说你们跟我呀是同心合意的，我传福音是得到你们的支持的，你们跟我是同心的。一方面在你们腓立比的地方你们传福音，但是我在外面传福音，你们也是跟我同心的，也是支持我的，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腓立比的教会他们有什么特点呢？有什么条件呢？以致他们可以支持保罗这个宣教士呢？我们看到一方面他们很同心，因为第五节那里说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很同心啊。他们的同心也可以在第二章那里看到，第二章的第一到第四节，所以在基督里要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等等啊。我们看到这段圣经啊，我们不要以为啊就是因为腓立比的教会不同心，所以保罗才要劝勉他们同心，不是的。当然他们的同心还不能够说百分之百的同心啊，因为人就是有软弱的啊。但是呢一般来说大致上腓立比的教会是相当同心的一个教会啊。从哪里看到他们的同心还不是最分数最高呢？我们看第四章的第二节就知道了。四章二节保罗说，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都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福一恶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啊，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啊。你看保罗忽然间在这里劝这两个妇女啊，这两位妇女呢要在主里同心啊。那么就是说这两个妇女啊其实并不是那么同心啊，但是他们两个都是很好的，因为他们两个呢在福音上曾经与保罗一同劳苦的，所以他们两个都有个基础，但是可能两个都是比较个性强的女人呢啊，就比较不同心。 那么其实在腓立比的教会啊，只是这两个妇女比较上不是那么同心。那保罗说你们也要劝这两位妇女啊，帮助他们。那么保罗这个语气也不是好像哥林多前书那里讲的那么严重的，那里又纷争啊，又怎么怎么样啊，有很多的问题啊。所以基本上来说呢，腓立比的教会呢里面是基本上是同心的，我们可以说而且里面没有重大的内部的矛盾。一个教会假如内部的矛盾太大，已经分成两派在那里争来争去，好像哥林多的教会那样子，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那样子啊，那样子呢，里面有重大的纷争，重大的矛盾呢，那这个教会就很难派宣教士出去的，就没有办法把的目光啊转移到外面的需要，因为里面的矛盾已经太大了啊，所以这个也很重要啊，教会不能有太大的内部的矛盾。那可能大家会说，怎么样去避免教会里面有矛盾呢？其实还是与教会的领袖很重要的。这个领袖啊，就是刚才我读的安提阿的教会里面说有五个领袖啊，就是领袖们呢，假如能够团结，领袖们其实在领袖当中应该有一个总领袖的啊。刚才就是安提阿的教会说有五个领袖啊，应该有一个是最大家公认的是一个最高的领袖。那么这个领导的弟兄，他怎么样做，他怎么样领导教会的，他的方式是太重要了。假如他是懂得去领导这个教会的时候啊，这个教会一般都是很和谐的，很同心的。我见过很多大教会里面的堂主任、主任牧师，你看这个。你以为大教会一定里面有很多矛盾呢？不是的，反而往往小教会里面很多矛盾啊，因为他们教会为什么小呢？为什么不增长呢？就是因为他们矛盾太多了，没有办法增长。反而大教会为什么那么多人去呢？就是因为他内部很团结啊，那个主任牧师很懂得怎么样去培养弟兄姐妹，去调整弟兄姐妹的关系，跟弟兄姐妹建立关系。这个领袖他一定是很注重关系的人，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与人的关系，这是最重要的，其他的都是可以放在次要的地位上啊。好了，腓立比的教会是个很同心的教会啊，而且呢是个很有爱心的教会，有爱心你才可以爱那些不信主的人，甚至爱那些外面的其他地区的你没有眼睛还没有看到的人。你看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那里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那么保罗在这里说，我的祷告的是怎么样呢？是你们的爱心能够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就是说你们是有爱心的，不过我的祷告呢，就是你们的爱心呢还要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而已，使你们能够分别是非啊，就是说腓立比书在知识和见识上呢还欠了一点点，但是基本上他们是有爱心的，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说腓立比的教会是个有爱心的教会。我们也可以看看第二章第25到28节，25到28节这里提到一件事啊，就是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以巴弗提是谁呢？以巴弗提就是捎信给保罗的，从腓立比捎信捎钱给保罗的那个人，也腓立比教会派去的一个人。但是他派到保罗那里呢，罗马那里的以巴弗提就病了，病了腓立比的教会的听见他病了就很担心，是那么个背景啊。好了，他说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就是回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弟兄，与我同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你看啊，他很想念你们，就是他病的时候，这个以巴弗提很想念腓立比的教会里面的人啊，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27节，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病得很重。然而神怜恤他，不但怜恤他，也怜恤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你从这件事情你看见呢，这个以巴弗提 他带了一些钱，腓立比教会的奉献，到罗马去捎信给保罗，烧钱给保罗，是以弗所教，是这个腓立比教会对保罗的爱心。但是同时呢，你发现呢，腓立比教会的人跟这个以巴弗提呢的关系是很好的啊，所以以巴弗提一病呢，哎呀，腓立比教会的人就很难过啊，很担心，所以以巴弗提也难过，他说，哎呀，他们听见我病了，他们一定很难过啊。所以保罗说，我要急忙的快快把他，好，他现在已经好了，把他打发回去，叫你们看见他呢，你们就会很喜乐。你从这点你发现呢，以巴弗提这个使者跟他的母会，跟他的腓立比的教会的母会有很好的关系，他们的爱心是很足够的，所以才会呢，你病了我很担心啊，等等，我很想见你啊，看见你健康回来，我们都很高兴啊，这样子啊。你从这点你看见了，腓立比的教会不错，很有爱心的啊，而且怎么样呢？他们也很乐意奉献。假如他们不乐意奉献，为什么要打发人一次两次的啊送钱给保罗呢？啊，他们也很乐意奉献啊。好，这就是腓立比的教会，就是第二家支持保罗的教会。第三个教会啊，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就是罗马的教会啊。罗马的教会，罗马的教会呢，不是保罗建立的啊。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还从来没有去过罗马。但是呢，罗马是一个整个罗马大帝国的首都，是个中心，所以很多人常常来来往往。远在保罗没有去罗马以前，就有其他保罗的同工们、保罗的一些亲爱的弟兄姐妹，从别的地方已经到罗马去，或者是回到罗马去传福音，在那里建立教会了。保罗已经与罗马的教会有一个基本的关系了，所以保罗就写信给他们。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的时候，罗马书的时候呢，就是他在以弗所的地方。好了，我们看看罗马书啊，15章。嗯，到罗马教会什么时候支持保罗去宣教呢？有的。就是保罗写罗马书的目的是什么啊？罗马书15章22节，保罗说，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但如今在这里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四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啊，你看，保罗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虽然从来没有到过你们那里，但是我很想到你们那里去。为什么呢？因为我想把福音传到四班牙，四班牙就是今天的西班牙，这罗马的西面，就是罗马大帝国的最西面的一个国家。今天就是欧洲最西面的一个国家，就是西班牙啊。那么保罗原来到罗马去，一方面要在罗马传福音，但是他要怎么样呢？他说，我到你们那里去要见你们，24节，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什么叫蒙你们送行啊？不是说哦，我在罗马坐船的时候，你们在那个码头那里跟我们替我送行，挥挥手，不是那种送行。送行就是你，意思就是说蒙你们支持我呀，用金钱支持我呀。哎，保罗与罗马的教会应该是有一个基本的关系，他才够胆写这封信，说要蒙你们送行啊。所以呢，其实保罗后来他是一个囚犯的身份到罗马去，但是到了罗马去呢，罗马的教会有没有把他送到西班牙去支持他去宣教呢？有的，这个是后来教会历史告诉我们，圣经没有记载了，但是教会历史告诉我们呢，保罗后来到了西班牙是全靠罗马的教会把他差到西班牙那里去，他后来又回到罗马，最后在罗马呢保罗的殉道。所以罗马的教会也是第三家支持保罗，把保罗差到另外一个地方宣教的一个教会。那我们要看看罗马的教会有什么条件呢？啊，我们看罗马书第1章第8节， 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们的神，因为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啊，罗马的教会是一个很有信心的教会，所以罗马的教会成立了之后，他们的信心已经传遍了天下，就是各地的教会都听到，哦，罗马的教会是个很有信心的教会吧。啊，我们再看第十二节，啊，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这里又提到罗马的教会是一个很有信心的教会。在这点呢，我们可以参考这个腓立比书第一章啊，那里也提到罗马的啊，腓立比书第一章，当保罗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的时候，他已经在罗马坐牢了。腓立比书第一章12-14节，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就是保罗在这里坐监呢，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所受的捆锁，在余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你看，保罗后来到了罗马了，他坐监了，坐牢了。那么他就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说，啊，腓立比的教会也是支持他传道的一个教会。他说我在这里受苦，在这里坐牢呢，福音传开了，在这军人当中看，就是都传开了。你知道为什么能够在军人当中传开呢？因为罗马的政府是派一个军人兵看守保罗的，而且他的手啊，跟保罗的手啊是两个手连在一起的，就是用个锁链连在一起，让你不能逃。每一天24个小时跟另外一个兵连在一起，保罗就趁这个机会向这个兵传福音了，所以这个兵呢，他信了主了。后来换了另外一个兵了，又信了主了，又换了另外一个兵，又信了主了。所以就是想不到有这种传福音的机会，有一个人在你旁边，他不能走的，你每天都可以随便的可以跟他讲福音的。你说这个机会真是神所赐的，没有想到的。14节呢，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所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道。就是说，在罗马教会里面的很多弟兄姐妹呢，发现原来坐牢可以这样传福音的，他们就笃信不疑，他们的信心呢就更强了，啊，就更加放胆传神的道了。所以呢，就证明这个罗马的教会呢，信心越来越大。保罗去了之后，他们的信心更提高了，啊。你看奇妙不奇妙？还有，我们看罗马书的最后一章16章啊，你不要以为那章是不重要的吧？那章非常重要。罗马书最后一章呢，讲到就是16章呢，提到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是教会的领导人。16章第3节开始，那里啊，我不全部读了，问伯基拉、亚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你看他，就是第5节，又问他在他们家中的教会的安，又问谁谁安，又问谁谁，这里问了好几个人安。那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呢？就是这些人都是教会的领袖，就是保罗没有去到罗马之前，他们已经从各地啊，他们在保罗以前的地方都认识保罗，他们已经因为种种的原因，他们去了罗马，或者是有些是回到罗马去，在那里建立了教会啊。就是说保罗已经是认识一些的教会的领袖。你看我们特别要留意什么呢？第5节那里说啊，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我们看第10节啊，又问在基督里经过试验的亚比利安，问亚利多布家里的人安。这里又提到家里。11节，又问我亲属西罗天安，问拿其树家在主里的人安。啊，14节，啊，又问雅逊奇土，弗勒甘黑米巴罗，巴罗巴黑马啊，那这些名字都挺怪的。并与他们在一处的弟兄们安。啊，还有第15节，又问菲罗罗古等等和他姐妹同阿林巴，并与他们在一处的众圣徒安。 那么这几节圣经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问他们安，也问他们家里面的与他们在一处的弟兄姐妹们安。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罗马这个大城市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家庭教会，而这些人呢都是家庭教会的领袖们啊，是保罗认识他们的。那么其实呢，在罗马这个地方你可以这样说，很多家庭教会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家庭教会，很多家庭教会，但是在这里就有好几个家庭教会。那么这些家庭教会呢，加起来呢，也都是一家教会，都是一家城市教会，罗马教会。啊，我们留意啊，保罗对这些领袖们的称赞啊，就看出来保罗与他们的关系了啊。好比说第四节，他说：“伯基拉、亚居拉，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啊，不但我感谢他们，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你发现这里啊，很多对说问我所亲爱的什么什么人安，十二节为主劳苦的土非拿士安，问可亲爱的为主多受劳苦的比西士安，那么又问谁谁安，他说卢府的母亲，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十三节以我与保罗有这种亲密的关系，你从保罗对他们的称呼啊称赞啊，你就看出来罗马教会是一个很有素质的教会。好了，其实我们也可以做的，我们也可以好像罗马一样，几个家庭教会连起来啊，我们这个乡的几条村的家庭教会联合起来拆一个宣教士出去也一样可以啊。啊，因为我们加起来都是一家教会啊，我这个教会可能只有三十人，他们那个教会聚会点也有三十个人，但是我们加起来可能就有几百人，我们就可以宣教啊，拆宣教士出去啊。啊，你可以说很可能的，这三家教会呢都有所有的条件，同心啊，爱心啊，乐意奉献啊，很好的增长啊，很好的领袖啊，等等啊。不过圣经不是每一次都提到这个条件而已啊，但是我们可以总括的来说，就是说教会本身一定要有一些基本的素质才可以宣教的。就是素质是什么呢？就好像同心啊，有意向啊，有好的领袖啊，有很好的教导啊，人数也多呀，等等啊。不然的话，假如教会里面充满异端啊，信徒都很软弱很幼稚啊，充满内部的矛盾啊，你就算勉强派了一个宣教士到外面去，你发现这个宣教士往往得不到支持的，往往呢支持了几个月，后来教会里面发生重大的斗争了，这样子人家把这个在外面的宣教士都忘记了，钱也不去了，祷告也不去了，所以这个宣教士的很容易就伤亡了，你可以这样说啊。所以一个教会有一种素质，有一种稳定性，有某一种的素质强大啊，才能够拆宣教士出去啊，这个是肯定的。好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又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基督徒都有传福音的大使命，而教会存在的目的是宣教。教会如果不宣教，不仅忽略了最重要的工作，而且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听起来觉得这个问题很严肃，很严重，但是我们仔细想想，也的确属实。神的心意是要教会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假若信徒只着重建立地方教会，便违反了神的心意了，而且也不能实践天国的真理。所以呢，应该思想如何实际而有效地投入宣教工作。差派宣教士是宣教事工的高峰，宣教奉献的筹募，宣教的教导，短期的参与，人力的储备等等，都是应该特别注意的。我想，无论是金钱的奉献，投身参与， 不论是长期或者是短宣，这一切行动都会为教会带来莫大的祝福。愿我们的教会能在观念和行动上并进，而且我们的灯台好像安提阿教会那样，不单单是光照在本地，也让世界其他黑暗的角落也能够看见这样的大光。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布道与宣教新一系列的课程，由张老师主讲。祝福您平安喜乐。